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哎，李进，又过了一个星期啊。那个，我们先来说一说本地的跟这个交通相关的新闻吧。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旧金山呢现在要安装一些这个测速超速的这个监控的这个摄像头，这个你看到了哈？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哈。你知道东伟，自从疫情期间以来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司机啊，他几乎是无视交通规则，什么 stop sign 呀、啊。我甚至看到这些有些车在晚上就全速穿过一个 four-way stop intersection， 停都不停，
这个很危险。其实
是，就是说绝对好像这个疫情完了之后，好像是那个违法是好像是很正常的，你知道。而且在那个高速公路上，我也看到些人这个开车简直是 zip in zip out， 就是完全无视其他车辆的安全问题，你知道。
这种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闯红灯啊什么这些，我以前我的印象里只有芝加哥才会有这种情况，那个其他几个大城市好像差一点，但是芝加哥是最严重，现在旧金山也这样。这个让我也是看，
你看我也是这样感觉啊，就是太那个什么，就是说真是啊，这个人心这一变，就是几乎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这次我看他这个新闻是讲说，他这次安装的这个测速的这个哈，他第一个他是要安装在一个就是经常发生事故的这些路口，另外一个他是说，这个当你的这个速度超过了限速的11英里之后，他才开始就是对你进行记录。这个咱们其实平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平时开车的话，高速上啊限60或者65，我们可以开到70或者75。这个之内应该都是 OK 的哈，但现在他基本上就从法律上都跟你说啊，你这样是 OK 的，是吧？
对，
很有意思。
他当然他法律上先给你表明，超速11里就罚你50，超过时速16里呢，罚你100，超过26里就罚你200。当然他实际上也会做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呢，隐塞了11里。我15里时候再给你超你，对不对？那你没商量，
没得话说哈。
对，没话好说了。对，
他这个我看这个新闻里还有一条，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他们只是测这个，就是拍这个牌子，而不是说看这个驾驶，就是没有这个脸部识别这块啊。其实从技术上来说，美国这肯定是没问题了哈。你看那个中国大陆，他那个上亿的这个摄像头，它是测速也测，然后当然就高速上没有那么多，就整个这些，它是连测速带你脸部识别什么都干。这个但是美国这边还是因为有这个隐私法吧，对这块好像是它并不是，它只是说测那个牌子。这个技术其实
早就有对这个早就有。其实我还记得你知道当这个金门桥他们一开始使用全自动的那个，就是你也不用什么投硬币啊，你也不用什么，对不对？他完全是靠就是辨别你的这个车牌嘛。但是呢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叫做 HOV commuter lane，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也会就是说不但只给你一个车牌，然后给那时候又把那个司机那个也给照了。后来好像是有些人不知道是做了一些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他说：“哎，你照了我这脸是属于隐私，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政府呢也就怕被人告嘛，所以就尽量的不会说，把这个司机的面孔给他秀出来。但实际上照还是照了。当你要比如说你要抗议这个时候，那他就要把这当时的这个照片给拿出来。作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吧。
OK， 对，他这个现在就是他只安了多少，30多个是吧？
对，他现在呢就是33个这个摄像头，但是呢这是一个试点的计划的一部分哈。然后他们不单指旧金山，据说 Oakland， 圣何西，然后洛杉矶啊 Long Beach 啊 他们都会这个 Glendale 啊这几个城市啊，它都会开始作为这个试点的一部分。假如这个计划，假如是证明有效的话，当然你怎么证明有效呢，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政府很可能就会加多这种摄像头的安装了。
嗯哼，那他这个就是后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城市加入了。
那有可能，对。
嗯。
但是呢，我还看到，就说他们这个属于民事处罚，你看这很有意思哈，不是交通违规行为，那你这不是有点扯吗？对不对？你这超速，那你说被摄像头照到了算是民事，被警察叔叔照到了就是刑事。
警察叔叔这个也应该属于民事啊，
不
你
是，
不会
你要
把人
是就
抓
是
起
说，
来。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民事呢，它不算作你的 moving violation，不会在 DMV 的那个记录上，
哦，是吗？
受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地方，呀，
你超速的话，它不算那个 DMV 的记录啊。
哎，他所以他就说这是我记得我看到的哈，就是，
哦。
你只要罚款就行了。那结果有人就说你这就是纯粹是榨取居民的钱财。
嘿 嘿，OK，好吧，这个看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因为那个旧金山确实，我看到也确实我见到很多在 stop sign 就不停车的，然后甚至你知道就是在旧金山，他现在很多人他比较熟嘛，他知道哪个地方没有摄像头，就红灯我看都有直接闯的，
是，
经常性的都有。对，现在就是感觉，就有点芝加哥的感觉，呀 yeah。那个，我看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到这个充电桩的事儿哈。这个新闻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
旧金山这
这
个
个
要，
哈哈，电气
你
化
来
嘛，
讲，
对不对呀？
你来讲，
对，旧金山，他那个市议员哈，他叫 Rafael Mandelman。他就宣布啊，和旧金山市交通局 MTA 局长Jeffrey Tumlin，他们说呢，就是说为了能够尽快的令到旧金山哈做到零排放啊等等等啊，他们准备就是在这个2030年前哈，让旧金山全市拥有5000个路边的电动车的充电站。那这
这
个咱
五
们比
千个
划
这
一
个
下。
数量很大呀，感觉。
啊，路边的这个充电站呢，你感觉很大，实际上你就想，这种充电站呢，它不是那种高速的大功率充电站哈，所以呢，它的
哦。
这个体积呢，就有点像是这个 parking meter 一样，
哦，那就是怎么着？你就晚上或者什么时间在那停车，就那么充电吗？
是，就是你任何时间你停车你都可以充电，
哦，但它充的比较慢，等于说。
对于，假如你是比如说每。就是说你每天充一点点，其实对很多的驾车人士来说呢，也都够用了。
就说你如果只是 commute 这个上下班这部分是吧？
对，没错，呀。
那5000个它就是这我还是觉得这个数量挺大的。它这个就是说路边噼里啪啦可能有很多，那它这个就是说又当 meter 又当那个吗？还是专做这
对，
个充电
对，
站？
啊，对。
我说它是会同时也做 meter 吗？
那不一定。我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大都市哈，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implementation 的方式。但是呢，路边的，甚至他们说路边的这个，比如说电灯柱子哈，因为反正有电了嘛，他就直接从那个电灯柱子里面把那个线引出来，装一个这个收费的这样的一个 lock box，对不对？然后他就可以。就是说他们想尽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现有的这个电线的布局，而不要重新挖开这个路边哈，给你把这个电线弄出来，这样，那你想看它这个成本就会太高了嘛，对不对？
你说还有怎么？还有让你用那个 coin 来付费的吗？一般
没
不
有没
贴
有，
的都是信用卡吗？
我没有说用 coin，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用路边的电线杆子。都可以，就是说从电线杆子或者电灯柱子，它都可以把这个电线引出来，然后加上一个收费的和那个充电的那个电插头，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一般现在哪有什么用 coins，当然都是刷卡或者甚至用手机啊。
对
呀
，Apple Pay。那就说现在看样子就是整个，你是不是觉得像比如说这个充气的这种车，是不是现在就会慢慢的淡出这个市场啊？
你说充什么气啊？
充氢气啊、不是不是
咱
们
充氢，对、你最好说充氢，也没有说充气能走的，
对
对，充氢呢，我像上次我们已经报道过了。就是 Shell， 它已经是宣布将在北加州全面关闭它，关闭它的这个充氢站的这个设施。
嗯，
我觉得现在丰田呢，至少在这种所谓的私家车的领域这方面哈，氢燃料电池车的未来，我觉得已经，可以说是已经被人家判了死刑吧。因为它确实是在数量上和这个方便上。比起纯电池电动车来讲呢，已经被远远超过了，所以不大有可能哈，它在这个未来能够有一个什么革命性的这种improvement， you know？
那像这种的话，你就说，比如说像这种现有的这些用户怎么办？你像你在旧金山的用户，现在都没有，旧金山现在都已经没有加气站，都只能到南三藩那边去。
那个，你说怎么办呢？是你想买那家车，对不对？那你
不
你去找丰田的，对，
就他们可以
去
再trade in嘛？
对，
可以再trade in再去换一辆车，是不是？
当然的，那你怎么做都行，反正就是不是旧金山市政府的问题，是买家自己的问题，甚至和丰田都没有关系。那你可以告丰田，你说这个，你
当时
给我啊，paint 这个 pie in the sky 啊，这个画大饼。
对
okay，
这个就确实，我就觉得这个看样子就是插电啊，还有包括这个纯电动车可能更方便一些啊，相对来说。
是，
呀、yeah ，
没错，呀、
yeah ，好吧，这是我们的本地新闻啊，我们就是先稍微休息一下吧，然后我们再下面来讲其他更多的新闻。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哎，李进啊，就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就是插电呀、啊，还有这个充电，这个现在这个 Lexus 这个 RX 现在也都有这些插电的这些系列，是吧？
哎，你说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还真的是。我感觉到呢，就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汽车厂商哈，他们觉得插电混合动力车是向全电动车辆过渡的一个最，我觉得最，令买家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嗯，就上次咱们讲到有一个这个，那是 Silverado 是哪一款？它那个是。690英里的
公羊
，OK，
对，
那个他那个是690英里的那个插电，我觉得真的还不错。
是，我看了都很动心呢、啊。我觉得和特斯拉的这个 Cybertruck 绝对有的一拼呢、啊，对不对？
嗯嗯。
因为它本身就是，它除了说我电池没有你 Cybertruck 那么大，但是呢，我的马力绝对跟你那么足，甚至我的这个续航力加上汽油绝对超过你。甩你几条街，对不对？
就是方便性各方面都很好哈。
对，
那现在这个像 Lexus 它这个 RX 的，它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配置？
呀，这个 Lexus RX 450哈，叫做450H Plus 的意思就是 Prime， 它就是插电混合动力哈。它有好几个优点在这里，咱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凡是有这种插电混合动力车的。这个 Lexus RX 系列哈、啊，它都是自动的给你提供全轮驱动。为什么呢？就是以前的这个 Lexus 像 RX 什么350啊，你要 order 全轮驱动的话呢，它是一个机械性的方式，它必须在它的那个变速箱上给你搞一个90度的一个拐弯的，然后接上一个长的这个驱动轴到后轮。的这个插动器那块，然后你才有这个四轮驱动，就是前轮和后轮都有驱动。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这个做法呢，是一个机械性的，而且它这个变速箱原来也不是为这个四轮驱动设计的，它等于加了那么一个东西哈。我发现至少以前的这个 RX 四轮驱动的车呢， 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拐弯的这个90度这个机械装置上面。
哦，
哎，那现在呢，它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意思，它根本就是前轮的那个发动机和后轮之间没有任何的机械的连接，完全是靠在后轮那个插动器那个地方换上一个电动马达。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只要你在纯电动行驶的时候啊，它那个电动马达完全提供了这个驱动，所以呢它这个四轮驱动呢可以说是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是没有直接机械耦合的这样的一个四轮驱动，蛮好的。
你刚才讲到，我就是说我问你说的是在这个纯电动的情况下它是四轮驱动，如果是变成了这个汽油驱动的话，它就又变成两轮了是吧？
是这样，就是它在 OK，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假如是在汽油驾驶的模式下呢，它不是说不可以有这个四轮驱动，但大前提是你那个电池还要有一定的电量。
哦 ，OK，
就是说，假如你电池都没电了，那你后边那个电动马达那肯定是没有用了。对，
哦，这样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要有电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四轮驱动的这个效果，是吧？
没错
，OK，
这样。但是通常来讲哈，东伟，通常来讲呢，就是说你不会说。走到后边一点电都没有，说不定 Lexus 它那个软件呢会 kind of keep maybe 20% 这个取备的这个取备能电能吧，对不对？
嗯，
他就告诉你你已经用完电了，但是呢它实际上还是有点电，是专门给这个四轮驱动提供的，因为你不是说每一秒钟你都需要这个四轮驱动，对不对？所以呢它只要有一定的电力就可以给你保持四轮驱动的这个 feature 这个性能。
它这个像这个 Lexus 这个它的这个整个如果加满油的话好多呀，
它加满油还得，我想好像是我没看错的话300多英里吧，
加满油充满电是吗？
对
OK， 那个奔驰现在它也是都也有这种这个插电的混合动力的是吧？
对，你讲到奔驰呢，是的，奔驰他自己呢最近也出了一款，就是插电混合动力啊，不单指奔驰，我想宝马什么他们都有。现在唯一的就是说需要那个什么，需要这个就是 differentiate， 就是仔细看一下呢，就是说你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呢，我相信未来的这个趋势啊，会是那个电池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呢，你平时完全用就是纯电这样来做行驶的话呢，就不像以前，你比如说李进那时候开那个 Chevrolet Bolt，
看你那个
充满电已经走30英里左右吧，32英里哈，区32英里。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刚看到一个奔驰啊，2025年奔驰 GLC 350e 4MATIC， 它这个混合动力啊，它的这个电池呢。它这个已经加大到24.8千瓦，kilowatt hours， 千瓦时，那它可以提供，以欧洲的那个测试循环大概是81英里。
80英里 ，OK， 那你平时上下班是够了，对，
上下班足够。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其实也不，就是说还要是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对不对？还可以，但是呢。远远没有那个公羊的那个 Ram Charger 的那个，
它不是个卡车吗？
对，它卡车啊，但是卡车因为更重，但是它呢，就是它那个电池可以做到140英里嘛，好像假如没记错的话，那个就确实是，怎么说呢？give you a 就是说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说 compelling reason， 你就可以说我140英里，我开好几天都够了，对不对？
就是平时如果在城里面跑来跑去的是吧？
对，
如果在德州的话可能就一天也就没了。
那是对呀，
对，所以他这些现在这个插电的这个，那你觉得这个就是像这个 hybrid 的这种车，它的前景和这个插电的这个，你觉得哪一个更有前景呢？你刚才说好像它是插电的这个更
对，插电混合动力呢，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它 随着电池的这个价格降低，然后它那个储电量多，所以它纯电的那个续航力呢就会越来越长，可能到时候下一代都是大家都至少做到80到100英里哈，这样都已经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呀。
不，我是说就是像这种就是现在的像Prius 这样的车，你觉得它没有它的前景没有这种插电的更好吗？我觉得现在
没有啊 ，Prius 现在也有插电混合动力车啊。
啊，我说的就是说，我说的不是插电，是就是它这个
就是混合动力，它会慢慢的就是随着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越来这个百分比这个比例越来越多，但是呢，混合动力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了。
对，因为它现在它的那个整个的这种MPG 也比较高嘛，对吧？所以大家也是
对
也是受欢迎。OK， 那就是说明就是。这两个都是应该是一个在目前应该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那现在他这个现在包括现在政府好像在这个政策上也有一些变化是吧？
政策没有变化，因为混合动力现在没有任何政策优惠哈，没有。
我说的是就是对这个纯电动车的这个政策有一些变化，然后现在有些这个电动车的销量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是不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金。
刚才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哈，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环保署啊，它现在就是降低了这个车辆排放的标准，这块呢就是说会对整个这个汽车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EPA 呢，环保署就是说，原来你知道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就说我们2030年以前就要把这个电动车实现到，比如说多少多少个百分比哈，很多。欧美的国家呢也都甚至说我在2030年要就是 phase out 全部的内燃机的这个就是新车销量销售，那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来讲，特别是传统的汽车公司，对他们来讲压力很大呀，对不对？
对
啊，他们发现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消息呀。
是就是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大部分的这个 bread and butter 这个收入还是来源于这个内燃机的车辆，对不对？就像你比如从丰田的观点来讲，他说我这混合动力车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逐步的从这个混合动力转向为插电混合动力，我觉得丰田的这个 strategy 它的这个战略策略哈，是我觉得是很就是说很合理的。你说
一
定要丰田什么什么时候全部改成电动，对他来讲呢是就等于这什么赶鸭子上架吧，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对特斯拉来讲，他本来就没有这个汽油发动机的这个包袱，
对，
所以呢他不需要考虑这些，但是丰田需要，通用也需要，福特等等什么汽车公司都需要，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政府就说强制干预，就说到哪一年就咔嚓一下这个就不许卖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是一个最虽然我是就是觉得电动车是未来的导向，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政策啊，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最好，而是让这个 technology 哈、啊、能够就是能够有充分的这个空间来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对不对？啊，当然
政府它对，这个就像太阳能一样，就说现在你说都变成太阳能，就像他们有些这个环保的做的有点好像是，你如果都用太阳能的话，你不坐飞机不那话，你很多东西你现在是整个这个社会运行不了啊。
是你可以对，可以那么说呀。
对，所以现在就说他这个他降低这个标准，他降了有多少现在这部分？
他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 EPA 啊，就是说这个我这详细的这个我都还得那个再看一下啊，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呢，那个 EPA 我看到的是这样， 就说原来他那个达标啊，要求在2030将新车的排放量减少56%。OK，那他们的目标呢？是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在2030年电动车占它的新车产量的60%，到2032年呢占67%，来满足更严格的这个排放要求。但是 EPA 呢，就说呢，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原来是就是说2032年将新车排放量减少56%，现在呢据说啊。可能是减少到差不多40%左右。
那它反正就是不管减少40%还是56%的话，它基本上像这种传统的这种，汽油车可能是不是就不行了？你很难就是说降低这么多嘛，对吧？
他是这样，就是他是讲，比如说东纬汽车公司哈，那个你比如说卖100万辆车，然后把你所有的这个车的排放加在一起。这就是
哦，
你
它是
的
这样，
corporate 这个排放总额哈，但是呢，就是说你可能你有一些汽油车，它是 relatively，比如说肮脏的，这个排放的比较多的，对不对？随着你的那个电气化的车辆，包括 PHEV 啊、混合动力啊，或者纯电动的越来越多，那你那个纯汽油的那个比例就越来越少，它是这样达到，而不是说你那架车本身我就要你降低排放多少多少，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总排放量哈。
是的呀，
OK，我奥巴马时期当时他不是有一个就是让。我印象里是2035年的时候，好像要所有的车好像都得 MPG 得到40几，好像是那时候
奥
他
巴马这个你知道，
那个对，
奥巴马一离任，他以前讲的什么已经
哦，现在就不作数了吗？
不是，因为他这个拜登上来就把那奥巴马那个再继续。就说就是修改不断的这个修改嘛，因为你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啊。
我以为他这个像是原来这些都还是在那个。会继续
因为
执
现
行
在
的。
不管是奥巴马他原来是怎么讲，那就是不同的这个汽车公司啊，你比如说特斯拉说我就是100%的纯电，对不对？同时我还可以卖一些这个 credit 给，比如像 Chrysler 公司啊，对不对？那至于通用，通用说，哎，我现在也推出一些电动车，但是虽然不多。但是呢，就是说都是逐步的在往那儿走吧，就这样呀。
OK。对，咱们说完这些插电呀，这电动车呀，现在就是有的传统车好像现在有的销量也还不错啊。你像包括这个吉普的那个大切诺基呀，它现在这个销量好像也是比较好，是吧？
这个吉普的这个 Grand Cherokee 哈，大切诺基呢，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吉普这个 brand name 呢，在 Chrysler 旗下呢，其实它的销量是有点逐年降低，OK，但是呢，在它所有的这个 model 这个车子型号里边呢，这个大切诺基 Grand Cherokee 呢，却是一枝独秀啊，逆流而上。所以呢，也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要看你这个车的设计，你设计的差一点，人家买家自然就不会。青睐你这个车辆，那其实像这个吉普呢，它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吉普车它在这个大切诺基啊 Grand Cherokee 2021年，它那个重新设计了一下，推出那个新款之后呢，它在新车的这个零售注册量排行榜排名第 9，而且呢，它2021年呢是这个 Grand Cherokee 有史以来哈销量最高的一年。也就证明他那个新的设计是非常受人欢迎啊，对不对？那他现在呢，而且他强调呢，2/3人购买这个 Grand Cherokee 呢，他是买什么呢？他买那个 Grand Cherokee L 的意思就是加长版，它里面是3排座椅，同时呢，他也说呢，就是说58%的人呢还购买了这个他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个 Grand Cherokee，所
它也
以。
有插电，OK。
So，
我看他那个，那大部分这种买这种还是喜欢户外的这种哈，很多他那个我看上面都有的，他做广告上面都一排那个顶灯嘛，在前面那种是吧？然后把那个车开到一个山顶上，然后就广告
是，不，
很多
这个
都
你
这
要记得，东伟这是广告，人家说呢，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他实际上是不会开这个，就是说你别以为我开个四轮驱动我就可以横冲直撞啊。 你其实他们说你这个性能越高的这个四轮驱动，你越不会开的人，越容易呢把自己困死在不知道哪个山旮旯里面开不出来。
哦，是吗？
因为你再好的四轮驱动，它也没有办法违反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有时候它确实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呀。
嗯 ，OK， 那我们看看这个，然后我们先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电话是热线电话是打开的哈，大家就是有任何买车卖车、二手车或者修车的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请教李进哈。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哈，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让李进来这个回答您哈。我们现在讲讲这个地面上的讲了很多，我们要不要再讲讲这个 SpaceX， 他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计划。
SpaceX 那个咱们上次也都重点报道了 SpaceX 它那个星舰哈第三次试飞呢，虽然也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呢，可以说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哈。我刚刚看到消息呢，根据 SpaceX 的这个总裁啊，他这个Gwynne Shotwell 女士啊，她上周二呢，她就透露了一下啊，他们是在一个卫星2024。的一个这个研讨会上，他说呢 ，SpaceX 的目标是在大约在6个礼拜，准备发射第四次这个星际飞船。
第四次，他上次他等于说是那个飞出了这个太空之后，就飞出了大气层之后，最后就是没有成功哈。但是他这次是在做第四次，他每次好像说是他们好像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失败哈，每次就是说。都是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就是又积累了很多数据啊什么这样的。
没错，东伟，实际上呢，比较就说更加那个正确的说法是这样，它不是说没有飞出大气层，而是他们已经这个星际这个星舰啊已经达到那个大气层的这个轨道的速度，但是呢因为他们原来在计划中呢就是要让它就是作为一个低轨道的这个飞行，然后让它迅速的在就是在印度洋降落。它是在这个降落的过程，它是一级和二级都是在降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故障，令到它没有办法进行它原来的那种软着陆哈。这一次呢，这个第四次的试飞呢，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某些问题。并且会在他这个第四次试飞的这个星舰上呢做适当的这些修改。实际上我说适当啊，实际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他每一次试飞得到的这些所 learn 的 lesson， 他们都会非常快的将它附属于这个下一次的这个试射。所以这次呢第四次呢就算第四次不行，他第五次，因为他你想看他6个礼拜啊就可以将这个星舰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流水生产线一样，这是相当快的。
你要想一想他这个其实他的他多少个那个发动机捆在一起哈，然后这个
对
说了这个你想一想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
是呀，俄罗斯在他们那个第一个登月的这个登月火箭 N1 哈。也是好像都是30来克还是怎么，结果因为俄罗斯的控制的技术达不到，所以呢好像是三射三爆啊，反正就是做不到这样。
好，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宋先生在线上。宋先生你好。
哎，宋先生请讲。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李先生好。那个我的问题是我的2015年的 Toyota Prius 现在跑了快18万了。我在16万的时候呢就换了火花塞，换了以后呢我发现我这车在80迈以上的时候抖，然后我二次燃气回收那个我也都清了，装上之后呢现在还是 90迈、80-90迈的时候，车发动机我感觉有些抖，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
请教二位给解答一下，谢谢。
那宋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抖是觉得你的座椅在抖，还是方向盘在抖啊？
我感觉是发动机在抖，发动机。
发动机在抖。OK。
差。
假如是发动，您是那个是那个 Grand 什么 Prix， 是 Pontiac 那个牌子吗？
Toyota Prius。
它是 Prius。
哦 ，Prius 啊，对不起，我听错了。
嗯、yeah, 嗯。
OK， 假如是 Prius 的话，
2015年，嗯，
2015年的 Prius， 丰田 Prius 的话呢，假如说在80里发动机会抖，这个可能需要18万里的话呢，您说，宋先生说已经更换完了什么来着？
火花塞。
火花塞 ，OK， 不一定是火花塞的问题哈，请宋先生。找一个比如像就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像王师傅啊，看您住在什么地方，你可能火花塞不是问题，说不定是那个火花塞上面那个高压电圈有问题，或者是喷油嘴有问题，不一定是换火花塞就完事儿哈。还有呢，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他给你换火花塞的时候，他就能凭着这个火花塞本身的状况，有点像是人做这什么大肠镜一样哈，他就看这个每一个火花塞，他就能判断你那个气缸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只能先回答那么多。我建议宋先生呢，就是这个发动机抖动呢，还是请再是去另外一家这个修车师傅啊，请他们帮您看一看。
对，您如果住在南湾的话，可以去王师傅那看一下，他在那个北石街哈。
嗯。
对，
好，希望回答了宋先生的问题啊。假如还有问题，请再打回电话上来呀。因为一般这个发动机抖动啊，就是假如没有什么大的机械上的问题呢，大多数都是在这个火花塞、高压电圈或者是喷油嘴之类的那种东西。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那个废气循环系统 EGR 控制的不好。也会就是说它那个地方 EGR 有些堵塞的话呢，也可能造成发动机燃烧不全面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嗯，希望回答了宋先生的问题哈。
嗯
，OK， 好，那请你继续讲吧，还要讲这个天上的东西吗？
所以呢，就是说那个 SpaceX 呢，这次呢，就是他们6个礼拜啊就可以来准备好。我做一个比较，就是 NASA 的他那个阿特米斯的那个，打死也就是1年或者是2年发射一次，你说这怎么比啊？怎么竞争？
所以政府的效率就是低哈，呀
是呀，所以就是两个完全是一种不同级别的这种构思吧。不是说 NASA 的工程师不行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一开始那个产品的定位就可能有问题。
哦，你说他的整个思路上有问题是吧？
是呀，
嗯。
因为很多 SpaceX 的工程师以前也是在 NASA 或者其他大的公司，工作的嘛。
嗯，挖过来的哈。对，
是啊，呀，
嗯，好，那个，那我们讲完这个 SpaceX 这边还有一点时间，最近你讲到这个韩国的这个车啊，就是经常这个李进也对韩国的车好像也是比较觉得这些年都进步的很快啊，现在他那个 Ioniq 现在好像又有一些新的。设计是吧？
对，韩国的这个韩国的电动车啊，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因为掌握内燃机的都是欧美日公司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韩国的这个他们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趋势方面啊，像那个现代 Ioniq 这个系列哈、啊，他们最近推出这个 Ioniq 9。这是一个大型的这个 SUV 啊，三排座椅，三排座椅的 SUV 现在是非常受欢迎，韩国推这个它的这个 Ioniq 9呢，跟它的姐妹厂起亚的 EV 9一样啊，都是专用的那个新的这个电动车平台，然后呢，这架车呢，空间非常非常非常大，所以呢，里面三排座椅呢，你可以再加上它那个外表那个设计啊，我觉得。韩国现代的这个设计非常好，但是咱们今天的时间呢实在不大够用，说不定我们留给下一次节目好不好？
嗯，那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现在已经在 市场上已经有了吗？还是说只是现在？
据说马上在二，就是他这架车呢，是在2025年中期进入美国市场，就是明年夏天，不是今年夏天。
哦、OK， OK， 那大家可以。
他首先在韩国，对，
嗯哼，那现在这也是一个选择了，因为现在这个、哎、这些韩国的设计确实现在你可以看到确实是不错的。
是的，这样，
嗯。好吧，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感谢就是听众朋友的电话，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